啊，总得要关机诱导啊。啊，让他自自然然的就自自然然的发心啊，不断向上提升教化的功德，才能够收到效果啊。为什么呢？因菩提众生刚强难化啊，你要对他有压力，他就掉头而去了啊，收的是反效果，他不信了，不跟你学了，跑掉了啊。所以一定要趁其根性啊，楞严经上讲的啊，趁心应量啊，啊，他有多大的量啊，给他多少啊。啊，世间人普遍欲求啊，他的需求，他的欲望啊，现在最普遍是财啊，哪个不贪财啊，啊，哪个不喜欢财富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跟他讲清楚。佛学门中求财得财，啊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求成佛都得成佛，连成佛是最难求的了，都能求得到，其他的事情小事啊，啊，世间的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。在佛法里面，那真的要鸡毛蒜皮啊，这个是轻而易举啊，很容易得到的。你要知道里头的道理啊，你要知道里面的方法啊，你还要知道这里头含藏着吉凶祸福。啊，有真智慧的人啊，他懂得趋吉避凶啊，财富决定是财布施的果报啊。你不肯修财布施，你哪里来的果报呢？啊，真诚心，清净心，无分别心，我修财布施啊，可是我布施那个对象啊，他并不是个好人啊，也许我这个财被他骗去了，他拿去做坏事了，那是他的事情，与我不相干。我是以清净平等心来布施，我还得的是清净平等的福报，我种这个因嘛，啊，他造业是他的果报嘛，这个道理啊。我们新加坡有一位大德谭禅法师，他懂得啊，你看看，他修财布施毫不吝啬啊，人家来找他，他就给。他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啊，现在我这两年没去看到他了啊。从前他住在这个城隍庙啊，这个新加坡有个城隍庙啊，他坐在那里摆了一个小摊子，卖香、纸钱、蜡烛，他卖这个。啊，这个利润很薄啊，他常年在这个地方把这些钱收集起来啊， 布施给别人呢，很大方，你决定看不出来。啊，我第一次是听说他的，跟他没见过面。啊，我在旧金山，旧金山有个大觉寺，那个时候买下这个道场，美金70万，坛禅法师送他40万。你知道40万，他每天卖香烛之前要卖多少天？啊，毫不吝啬。啊，我听说福州那个有个西禅寺，啊，那是他的祖庭，他在那里出家的。啊，为了报恩，把这个寺庙新建起来，大概每间花了好几百万呢。啊，自己平常生活连这水都舍不得喝啊，他喝什么水啊？自来水。你想想看，啊，招待客人才去买一杯矿泉水，啊，我们就看他，那把我们看作上宾啊，买一罐矿泉水来招待我们。过那样清苦的生活，修那样真实的福报，他钱送出去之后只给人家说一句话，哎，过人因果，过人负责，他就说这句话，以后再不管了，啊，我已经交代清楚了，哎，过人因果，过人负责，他的心多清净啊，他多自在啊，一丝毫挂碍都没有，这个人修的是真实的福报啊！来生他要是不念佛求生净土，那个福报不得了啊！啊，如果要做生意的话呢，他将来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钱人呐！他修的这个福嘛。清净福，清净福什么好处呢？来生赚钱不要用脑筋，不费一点力，钱滚滚而来。啊，我们布施，布施给别人，又要干涉，又怕人这样，怕人那样，哦，提心吊胆的。布施还是有福报，将来来世赚钱赚得好辛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心不清净。啊，这一点就比不上坛禅法师了。坛禅法师只一句话了：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。啊，我也刻了一颗图章，就是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。哎，这个交代的清楚，交代的明白吗？佛法确确实实是圆满的啊，发布时的聪明智慧啊，非常非常重要啊。为什么呢？财布施而没有发布施啊，将来的财富多了，如果处置应用不得当，会造罪业啊。所以佛家了重视法了，不重视财，道理在此地 啊财处理不当的话会堕落啊，法不会啊，啊，法只会帮助你往上提升，所以佛家重法啊。那么印光大师给我们的启示，一生专做法布施啊，真的是一门深入了。啊，四众对他的供养，他没有享受，啊，完全用在法布施上，啊，他在苏州报国寺，啊，办了一个弘化社，啊，就是佛经流通处，啊，弘化社， 应经不实啊。啊，四栋同修的供养就作为他应经的经费。法布施的智慧啊，清净的法师的般若智慧啊，啊，无一不施的健康长寿啊，啊，无一不施看到贫穷孤寡的老人，你去帮助他。啊，生病的病人没有医药费，啊，你去帮助他，解除他的困难，啊，让他离开恐怖，离开忧恼，这一类的都是属于无微不至。啊，他有忧虑，他有苦恼，你帮助他解决。这种布施的健康长寿，啊，你看看新加坡许哲居士，啊，他一生所做的无微布施，啊，一生办老人院，照顾老人，照顾病人，所以他身体健康啊，这他得的果报啊，啊，今年102岁。啊，为什么102岁有这么好的体力？啊，一生没有生过病，为什么不生病呢？一生照顾病人，啊，他是诚心诚意照顾病人呢，跟一般护士不一样啊，他把病人看作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。啊，真诚心去照顾啊！啊，他还想办老人院，把老人看作自己的父母，啊，让他能够得到天伦的乐趣，他是这样的心啊！啊，这个是无微不至啊！国报带健康长寿啊，就佛给我们讲道理，理明白了，我们真的要想得财富啊，得聪明智慧啊，得健康长寿，那你就好好的修这三种布施，你就得到了吗？种什么样的因，得什么样果报吗？啊，三种布施里头最殊胜的法布施啊，所以从前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跟李炳南老居士，老居士非常慈悲啊，对年轻人爱护啊，啊，看到我们年轻人富很薄。短命啊，他人一看就看出来了啊，薄福短命之人呢啊，他对这些学生劝他发心讲经啊，讲经的功德是法布施，那是第一功德比应经布施那个功德还要殊胜啊，可以转祸为福，转短命为长寿啊，转贫穷为大富啊。啊，我们那时候在一块的时候有好几个，我也是其中之一啊。啊，没有福报啊，短命相啊！啊，他特别鼓励我们，啊，劝导我们学讲经， 管自己的业报。我们听从他老人家的话，我们转的效果比袁了凡先生殊胜太多。真的得到效果了。这是我们感激老师啊。不是老师的勉励，我们不可能呢不知道啊这种修学方法。不知道转自己的命运的。我们转的现在是真的明了啊，不是转的这一生的。总的转过来了，来生无比殊胜。我们心心向往极乐世界，有坚定的信心，决定得生，这是老师的指引，老师的劝勉。劝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未必有把握。在讲席上这40多年的磨练下来的时候，肯定有把握。这些道理越来越清楚。方法越来越明白。这是老师的指引，老师的教导。没有亲近这些善知识，我们怎么可能明白这些道理？怎么可能懂得这些修学的方法？确确实实我们受到果报了。幕后这一句是讲的果德，令众生欢喜解脱啊。我们自己修学的成绩让大家都看到。佛家讲三转法轮。最后是做正转了。自己给大家做证明，做榜样。像其他一般宗教讲的见证。为大众做见证，这才令大众深信不疑，才真正令大众生欢喜心，他也发心上学了，尤其是生活在困境。富贵人家你跟他讲这些他还不太在意，为什么呢？他眼前生活很舒适，但是生活在艰难困苦，甚至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那要遇到这个法门，确确实实是无比的欢欣呐！真正得救了在佛法里面讲得度了那么再向上提升，这就要其如经论经论是佛陀对我们的教诲，我们懂得佛的意思教导我们的意思，明了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我们接受了，把自己的毛病习气改正过来 向佛菩萨学习呀。佛菩萨用真诚心，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用虚伪的心，这错误了。我们有很严重的问题，严重的自己用虚伪的心，自己不知道，这个问题严重。如果自己知道，我们起心动念全是虚伪的，我们才肯改。啊，自己不晓得，以为我对人都是真心，不知道自己的心是虚伪的。你要用真心，你是菩萨，你是佛。啊，你是凡夫，你用的心决定是虚伪的心。为什么？它会变，会变的就是虚伪的。啊，你想想你的心会不会变？啊，你对这个人好了，马上下一次是明天恼了。哎，今天欢喜你，明天讨厌你。这个心是虚伪心啊！啊，真诚的心呢，永远不会变的。真诚的心永远是清净的，决定不受污染啊！啊，什么东西要污染呢？贪嗔痴慢是污染。啊，对一切人事物不起贪嗔痴慢，不起七情五欲，是清净的。啊，你还贪着，这佛家叫着相啊，你着一着就被污染了。啊，你对于一切人事物里头还有高下，不平等。啊，不平等是妄心呐。真心是平等的，啊，真诚心是平等的，真诚心是清净的，真诚心是慈悲的，啊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啊，他造罪业还是爱护他，啊，他背叛你还是爱护他，没有分别。啊，就像慈母对他的儿女一样啊，儿女再悖逆再不好，他还是关心，还是爱护他，是吧？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到慈母对他的儿女，那个儿女很幼小，从这里看到他那是真心，他那不是妄心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啊。啊，学习诸佛菩萨能随一切缘，学习诸佛菩萨跟什么人都能欢喜和睦相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用真心。我们为什么跟人家不能相处？我们用妄心。啊，妄跟妄产生冲突，啊，真跟妄不产生冲突。要从这个地方学呢，就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了。啊，大乘教里面，佛教给我们跟一切众生往来，跟一切众生接触，啊，用四学法。啊，四学法真心才能做得到，妄心做不到啊。妄心四摄法了，那是拿它做一种欺骗众生的手段，造无量无边罪业了。啊，四摄法里面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交际法。四摄法了，现在话就是交际法，哎，是佛菩萨的交际法，啊，对一切众生往来交际，他有办法。啊，头一个布施。啊，这个布施以前我讲的很通俗，那布施是什么呢？请客送礼，你跟人家交际应酬，这头一步对吧？哎，常常请他，常常送点礼，哎，这感情不就拉拢了吗？就好了吗？ 啊，佛用这个方法对一切众生啊，他要教化这个众生，戒引这个众生，首先跟这个众生要建立很好的感情啊。那么我们跟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要跟人家往来，首先要去拜访，要送礼呀，以后要常常往来呀。啊，那么第二种方法，爱语，从真诚心啊爱护对方，他才会受感动啊。爱语不一定句句话都是好听的，是真正对他有利益的啊，教训他、责备他都是爱语啊。但是要观察，就是你跟他交情的浅深，他能够接受多少，言语要有分寸啊，不能说的超过他接受的程度，那就错了，那就起反作用啊。他能接受多少给他说多少啊，看他不能接受的不说啊。第三个方法，力行啊，就是我们所作所为对他肯定是有利益的啊。第四个是同事啊，同事我们不必讲得很深啊，我讲得很浅显，共同生活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啊，共同生活在这个地区啊，在这个国家了啊，处处要为大局着想啊，不要斤斤计较小我，不要斤斤计较私利啊。你看佛教给我们这个四个方法，这四个方法如果你要会用，用得很恰当，走遍全世界无往而不利啊。再凶恶的人呢，你都可以跟他拉拉手做好朋友，哎，他也会帮助你，可见的问题都在自己，不在别人啊，不在外面啊。所以孟子说得好啊，反求诸己啊，样样呢回过头来自己想想，我应该怎么样做啊，才能在各种不同复杂的环境之下呢，我们把事情做好啊，能够行得通啊，这是真正的智慧呀，真正的学问呐。啊，那么佛在经典都是教我们人，你要真懂得学会了，啊，你真的会生大欢喜。请掀开经本，诸方神长行。第八句看起，极目无乱诸方神，得示现一切众生亦无差别自在力，向他们。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注解的文虽然不多啊，这个精义精华的跟我们指出来了，业同性空，并不是报，居无差异，性相无碍，为自在力，若能感报，令除恶业，摄业性空，善业也亡。 大师的话虽然不多，这个里面呢讲得很深啊，境界讲得很广，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。菩萨的德号当中有极，极是表高显的意思啊，目是眼目，这两个字要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呢，是高明无乱啊，啊，高明是使智慧，是慧眼呢、啊慧眼高明啊，他所修学的法门，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示现，由此可知，菩萨教学高明啊，是用身教。特别是在现前这个社会，言教固然重要，我们知道身教更重要。身教如何跟言教配合，使教学的效果能够圆满地达到。他示现的是什么呢？经文里面的意思啊，我们用意思来说，就是给一切众生示现的因缘果报啊。因缘果报在理上讲虽然是空的啊，般若经上讲的好吗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！这是从理上说，理上讲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可得，毕竟空啊！一没有体性啊，这个众生造作的业啊，造作的善业，造作的恶业，造作的无记业，没有体性。无体性的性就是真如本性，所以大师讲业同性空啊，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它不设报应，啊，你不要以为它空，空的什么都没有了，它有果报，啊，这是我们常常啊，在讲习里头给同学们提起的，万法皆空啊，因果不空啊。啊，菩萨在此地主要就是给我们讲这两句话啊，因果不空，因果的体性是空寂的，但是因果的报应呢，不是空寂的这个道理怎么讲法？我们要知道，要细心去体会， 去观察因果相续不空，转变不空啊，因它会变成果，果呢又会变成因啊，所以因果它有相续不空，转变不空啊，它永远是相续，永远是在那里转变。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！啊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十法界从哪里来的？无非是业因果报转变不空产生的现象。你造作善业，决定有善报啊！啊，佛家常讲啊，种善因得善果。你造作恶业，一定有恶报。啊，宋朝魏忠达的例子。世人皆知啊！啊，从前读书人都知道，啊，现在知道的人少了。说起来，世间人以为这是无稽之谈，以为这是迷信。而不知道这是真真实实的事件。魏忠达才三十几岁，很年轻啊，啊，被阎罗王抓去了。阎罗王叫这个判官把他一生所做的善恶，善恶都有记载呀。那有人问，阴间有没有法律？《明报记》里面有说到这个问题，阴间没有法律啊。那判这个判案子怎么个判法呢？审判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你的行业，会不会误判呢？会不会判错呢？不会。为什么呢？你的证据确实不会判错啊。而且判官都是聪明正直，他不一定要学法律啊。那魏忠达这两种步子一展开呀，罪业的步子，摆满了阎罗王的这个大厅呢。那善念呢？善事呢？善事只有一张纸卷成一卷， 魏忠达看了这种情形，心里疑惑，就问阎罗王啊，他说我很年轻的，我才三十几岁，我纵然造罪业，哪里会造这么多啊？啊，阎罗王告诉他，罪业不比你去做出来，起心动念。鬼神，那你就有记载了啊，这种记载就仿佛我们这个地方电脑啊自动记载的，不需要人记载，自动记载。你起个恶念，这就给你写了一笔了。所以造恶的步子摆了一大堆呀、啊、他就问了，他说呢，我做的我那个善事很少，那是哪一桩善事呢？阎罗王告诉他，皇帝要新建一个工程，这个工程劳民伤财呀、啊、你是出于真心啊，劝告皇帝不要做这个工程，这就是你的奏折底稿。他说我虽然劝皇帝，皇帝没有听呢，那工程还是做了。阎罗王说，如果皇帝听了，那你的功德就更大了，虽然没有听呢，你这个是诚心诚意。为民众，为众生，这一念真诚的善心非常可贵啊！于是阎罗王吩咐判官把他罪恶这个两个记录啊，用秤称一称，结果他这个善呢重，恶轻。由此可知，起心动念呢，出自于真诚，出自于为众生，绝对没有私心，绝对不为自己，这是真善。啊，虽然为别人，真正的目的还是为自己，这是恶，不是善啊。我们世间人哪里能够懂得？啊，一做许许多多的好事，最后的目的是为自己。啊，总不出名闻利养，根源总不离自私自利。于是我们自己冷静地去反省，去检点自己的思想言行，我这一天造的是什么业？如果恶业多过善业，我这一天空过了；善业多过恶业，我这一天没有白过。人生的目的，如果真像佛所讲的仇业，那就太可悲了啊！佛说人生仇业，是从总体上讲的， 说明六道众生为什么舍身受身。佛这一句话说的没错啊。